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对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世界上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他都爱，盼望他们有机会都听到他的福音。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知道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事情吗？有一些什么样的兆头吗？他就告诉他，那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灾难，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然后他说，有一件事我告诉你们，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你们看见这末期要来到。所以在主的心中呢，教会要传福音这件事是他心目中一个很要紧的事。他把我们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呼召出来，拯救了我们，我们有永生的福气，很好。有一天我们要与主耶稣同在，很好。我们要在永世的国度里享受他的荣耀和权柄，很好。然而在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给我们身上是有使命的，是有托付的，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看见这的确是末世来到的时候了，弟兄姐妹，在各种样的情况兆头看来，你看见有的国家、有的地区，那福音的门是紧紧关闭的，30年、40年、50年之久，成为铁幕的国家，不信有神的，拒绝福音传出去的，霎时间垮台了，门开了，福音涌进去。你看现在在各地方风起云涌的，要发起这个圣经送往苏联的运动，几十万本、几百万本的送到苏联去。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啊，神告诉我们的那个末期快要到了，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他说，你们应该赶紧把这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都做见证。时间不多，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要思想福音这方面的真理。也许有人说，这个福音不是写在新约里面吗？今天牧师啊，你的圣经怎么读在旧约里面去？没有读错吧？没错啊，新约有福音不错啊，旧约也有啊。我们知道新约一开头就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对不对？然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是主。什么时候哪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他的人生一个新的起头的福音就是开始了。哪一个家庭接受了耶稣基督，福音在那家里面起头，那家里面有福了。哪一个民族接受耶和华神做他神的，那个民族有福。哪一个国家接受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做他神的，这国有福。所以福音的起头在哪里？什么时候人有了真神，他有福气。什么时候人有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福音，那个福音就在他的人生中，在他的家里面开始起头了。那不错，在新约里面记载了许多有关系耶稣基督的事，他是福音的中心，他是福音的起头。可是在旧约里面也有呢，旧约圣经也有呢，要不然为什么这有新旧约圣经呢？为什么旧约还要留在圣经里面呢？ 很宝贝的，在旧约里面也有很丰富的、很完全的讲到福音方面的真理。甚至于我们读旧约方面的真理，讲到福音的，我们就更能够清楚明白在新约里面我们所领受的那个福音的真理的意义。所以现在我要跟各位读几处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二章，在旧约的圣经264面，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然后读第八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拿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十七节，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一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有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福音是什么？怎么样简单的解释福音呢？福音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一个消息，对不对？福音就是一个大好的一个好消息，就叫福音。所以在圣经箴言书第25章第25节就把这个福音那个事讲得很有意思，很简单也很清楚。他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呀，就好像人拿着凉水跟那口渴的人喝。简不简单？清楚啊，福音。一个人渴得要命啊，有人拿了凉水来给他喝，他那个干渴得到解决了，他那个痛苦被解除了，那就是福音了。我听说住在中东人呢，他们平常是用两瓶油可以换一瓶水，因为在沙漠地啊，水是非常珍贵的，两瓶油才能够换到一瓶水可以喝。如果是在打仗的时候，如果是在逃难的时候，那个水就更珍贵了。我们天天在报上看到那许多的难民，库德族的人、伊拉克的，有的逃到土耳其的边界上，有的逃到那个伊朗的边界上，他们在那里已经是饥渴、干渴莫名，饥饿难受，许多人死亡啊！报章说， 一天是500人到1000人一天呢，他们在饥饿中煎熬。什么时候有人给他们水喝？好消息。什么人带给他们面包？好消息。什么来跟他们支搭帐篷，可以不受日光晒，晚上冻啊？那是好消息。福音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外面听？因为外面需要，外面在罪恶里煎熬、捆绑、干渴。干渴两，饥饿有两种的情况，干渴有两种的情况，一是属于物质的，好像我刚才说的，伊索比亚，5年天旱不下雨哦，许许多多人饿死了，看见他们饿得骨瘦如柴。在那个这个 TV 上面，你看见呢物质上面的饥饿，我刚才说了伊拉克难民的饥饿，你没看见另外一方面心灵里面的饥饿，心灵里面的干渴。许多在物质丰富的地区什么样都有的，他们照样的饥饿，照样的干渴。前几天我看到报纸上面一个消息说，日本现在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对不对？非常高水准的国家，但是那一篇的文章写说，日本他们在高水准的生活情况之下，丰富的富裕的生活情况之下，心里面的压力，心里面的痛苦，心里面的那一种孤单寂寞的感觉也同样的增加。他们说，我们除了赚一些钱在银行里面存款一天一天多起来之外，我们还能够盼望什么？我们还能够追求一些什么吗？所以呢，报纸上说，日本现在每一年有100几十个宗教兴起来，一年什么样的各种样的情况都有，人就去好奇，人就去追求，盼望他心灵里面的那个干渴得以解脱，盼望他里面的饥饿能够得到满足。所以福音是人所需要的，不但如此，你看见这一个世界的人需要福音呢、啊、少年人彷徨，中年人奋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老年人孤单寂寞，不知道前面怎么样。这个失业率一天一天的高起来啊，经济的情况不好啊，治安越来越坏呀、啊，道德越来越低下呀、啊，怎么办呢？人需要福音呢、啊，人需要神，人需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起头，在他家里面起头，才有盼望。否则没有盼望。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要跟各位讲的3点：第一，福音的需要者，谁需要福音呢？从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提到他职业，提到他的情况啊，有提到他的名字，他名字叫什么？拿和。他是干什么呢？做妓女。什么时候一提到拿和这个名字，前面就冠上妓女拿和，在新约里面也有，甚至于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讲到那个信心英雄的时候，讲到拿和，还跟他说妓女拿和，因为有信心就接待了使者，接待了那个探子。什么人需要福音呢？在这里有一个人呢，名叫拿和，他做什么？妓女。什么意思啊？罪恶的代表，对不对？妓女。可是你知道，各位，在迦南地，以色列人他没有进去之前，迦南民族的所谓那个妓女，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啊，那是很卑贱的、很羞耻的、很下贱的。你知道，在迦南人他们那里，他们这个宗教信仰跟淫乱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迦南地很有名的一个神叫什么？巴利，那是男神，男人代表男人。 有一个很出名的女神叫什么？亚斯塔露，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男神有男妓，女神有女妓，妓女。所以他们敬拜的时候，就是犯淫乱罪的时候，他们就以为那样来敬拜他们的神呢。所以你知道一点点为什么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要把那里的人赶出去，要把人那里的人消灭掉。很多人说，你们所信的神为什么是这样的神呢？他不是蛮有爱的神呢？可是各位别忘记，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个地是神所造的，迦南人他们住在那里是神给他们居住在那个地方的，但是他们因为犯罪，他们把那个地污秽了，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毁灭，那是一个自然的结局。所以这个妓女拿和不一定在当时的人当地的人看来是一个不体面的人啊，可能是一个很体面的，是一个祭司啊，庙里面的，来到一个妓女拿和的那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我们看见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传道也说，这一个时代，这一个世界叫做什么？这是一个淫乱和邪恶的时代，一个淫乱和邪恶的世界。今天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看呢、啊、看报纸啊，你无论哪里听广播啊，你无论哪里看电视啊，你总免不了看不见，少不了有这一条啊，到处是淫乱加上邪恶。所以什么人需要福音呢？在这里有一个代表，罪人需要福音。在神的眼光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所造的人要他荣耀神啊，但是人却是犯罪羞辱神啊。这是一个代表，代表妓女。然后他住在哪里啊？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耶利哥城。耶利哥是一个很大的城，坚固的城，在迦南地的一个王城，因为耶利哥的王就住在那个城里面。可是那个城是一个什么城啊？是个将要灭亡的城。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了以后，首先攻打的一座城就是哪一个？耶利哥。因为他这里讲了，他说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交给你们，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座城啊，是个将要灭亡的城。他说我们听见这样的事情，听见说耶和华上帝在你们的前面怎么样叫红海分开了，你们走干地过来，听见说你们在约旦河东怎么样把两个王，亚摩利的王利红跟厄杀掉了，毁灭了。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呢、啊，心都消化，没有一个人有胆气啊，我们非常惊恐惧怕。所以你看，一个罪人居住在一个罪的城市，将要灭亡的一个城市，那是一幅很好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哦，人的光景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所居住这个世界，圣经说一天一天的败坏了，一天一天的旧了，有一天要如衣服被卷起来扔掉，这样的光景。这个世界第一次上帝审判的时候是用水呀、啊、第二次审判的时候要用火来焚烧，要洁净这个世界，一座一个将亡的世界。那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各位，我们居住这个城怎么样？靠近三藩市这一带的城，跟耶利哥恐怕差不多。哎呀，当你看见外面真是很美，当你观察里面的时候，真是满了罪恶，真是将亡之城，罪恶之城。那有罪刑罚就在哪里，有罪审判就要跟着来到。所以那个妓女拿和所住的是一座将要灭亡的城市，好像当时的索多玛， 额木那眼。那而他的心境怎么样啊？拿河的心境，他住在那里平安不平安，喜乐不喜乐，有没有把握，有没有住在那里很好，照他所说的，他心里一定不平安，一定，因为他惊慌，他害怕，心都消化了。他要求那两个使者说，你们要把我们救出去，你们要救我们，不但救我，救我父亲的家，救我的兄弟，救我的姐妹，救我的父母，救我的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属于他们的人，你们都要救我们啊！他们盼望得救。正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神的使者来到。我们看到另外一面，这里有需要救恩的人，这里有需要福音的人，但是另外一面，你看见说两个使者来到，谁差遣的？约书亚差遣的。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的意思，名字的意思是这样，约书亚的字面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那万名之上名的那一个名字就是约书亚，是他所差遣的，差遣两个人，那两个我想是大有信心的人，那两个人是勇士，那两个人没有问约书亚说，约书亚你怎么差我们两个过去，太危险了，那我们过到那个敌人那里去，那个坚固的城墙，王就住在那里，我们一去就不会被活捉了吗？我们最先就死掉了。他真是有信心，他们两个被差遣就去到敌人的阵地里面去，到王城那里面去看看那里面的光景怎样。今天弟兄姐妹，谁有信心呢？谁愿意服从？谁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谁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福音的使者？我看见有人有需要，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心意，我晓得你的命令，我晓得这是末世啊，我愿意去，我愿意去向人做见证传福音呢、啊、结果怎么样？你就看见神奇妙的引导，那两个探子刚好就来到拿河的家中，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拿河在那样种的情况之下，一个罪人处在罪恶的城市，心里绝望，需要得拯救的时候，两个使者就来到，没有到别的家去，刚好神就引导他到那个最需要的地方。真的，我们什么时候有那样一个心呢、啊、上帝就把那需要听福音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刚刚好。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小小的见证，很受感动啊，说到两个弟兄啊，他们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有感动去看一个家庭，一个慕道友到教会里面来过，只是好久没有来了，来过一次两次，他们就去探访，他们去了就读一段圣经，读哪里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到那个传福音的保罗、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捆绑、被鞭打、被下在监牢里面，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上帝，地大震动，锁链脱落，监门大开，那个看守他们的人就准备要自杀了，因为怕那个这个里面的囚犯都逃走了。那个保罗就说，他说，你们不要害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在这里。当他们一念到这一段圣经，念到那里的时候，那一家人就哭了，就流泪，受感动。为什么呢？原来那一家人正遇见极大的困难，他们一家抱头，刚刚他们来之前已经在那里抱头痛哭了，因为他们准备全家自杀。而刚好这两个人敲门，真是福音的使者来。后来他们就说出来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光景。他说，本来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全家吃了一种毒物要自杀而死，感谢主，你们把福音带来，他们全家得救。什么时候我们有心传福音呢？上帝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正是需要福音的地方，一点都不错。 他们就刚好来到那个拿合的家里面，拿合就向他们说话，我们什么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蒙神引导，我们什么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保守。因为那两个探子一进到那个妓女拿合的家里面，那个耶利哥王就派人追了，说刚才有两个人生人跑到你们那里来进来了，莫非是探子来探我们这个地的，把他交出来。拿合把他藏起来，他说已经走了。所以下面就说，当那些追赶他们的人走了以后，拿合就上到房顶上，再来睡间里面把他们找出来，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我们全地的人心都消化，没有一个人有胆气啊。我们也知道你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独一的神呢、啊。哎，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有一个经历，你不但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保守，经历神的同在，你还经历那一种很奇妙的喜乐，是对方跟你说出来的。这两个探子得了鼓励，得了帮助，是从谁呀、啊？是从那个需要福音的人口中说的，见证的。所以他们两个大有信心，他们回去就告诉约书亚和百姓说，果然耶和华上帝把那地赐给我们了，那里的人呢心都消化了，没有一个人有胆气啊。有时候我们很害怕去向人传福音啊，分一个单张给人也不敢啊，开口也不敢啊，说也不敢说，圣经也不敢让他们看见啊。但是感谢主，哪里知道接着对方还给我们有鼓励哦，还给我们的信心大增加。有时候这样，你看传福音的时候，反而那个传福音的人自己得帮助啊，你就经历神的同在。怪不得主说了，他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如果没有传福音，没有开口见证个主，没有带人信主，你永远经历不到什么叫做主的同在，什么叫做主的引导，什么叫做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根本尝不到。当你真传的时候，你哎呀这么奇妙，我这么一传，那个神的大能就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你看那个探子还传都没传呢，那个要福音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你就看见第三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第一个月，那个拿合就说了，他说我恩待你们啊，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你们，那你们也要救我，你们要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知道我得救，我可以得蒙拯救，我跟我的父母、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人都能够得救。那两个探子说，好，我给你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啊？给他们一个朱红色的线，一个绳子啊，很红的，像猪那样的红啊，猪色的那样的红，一条绳子，要他们做什么？绑在那个窗户上面，做一个记号。他说当以色列军队进来攻进来的时候，当这个耶路撒冷城，当这个耶利哥城要毁灭的时候，一看见那一个那条红色的绳子，就没有人进到你们家里去，没有人敢去害你们的性命。看见那条红色的绳子一定要绑在窗户上面。请问那个红色的绳子是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是蓝色的？为什么不是黄色的？为什么不是黑色的？乃是一个什么？乃是一个红的，而且是朱红的。感谢主，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哦。圣经上说，我们的罪有一天虽像朱红，神要把我们洗成雪白。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个鲜红的血已经流出来。 已经满足神的需要，已经付出我们罪的代价。我们信靠主耶稣，他的血要洗净我们洁白。我们信靠主耶稣，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信靠主耶稣，他的血就有功效。我们信靠主耶稣，血在那里，我们就有得救的把握。血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害我们定我们的罪。血在那里，撒旦不能够控告我们。血在那里，审判就消除。血在那里，我们的罪案就没有。就是这个朱红的线的那个绳子一定要绑在那里的。然后说你们要在哪里，要在房间里面，在房子里面一定保全你们的性命，一定安全。然而在房子外面呢，他说那死了人，流了血了，你家里丧命了，那说我们不负责任。在房子里，房子内才能得安全，那是一个真理。在圣经里面，你在新约圣经你不断地看见说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在基督里就得着释放，在基督里得着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得救的把握。在基督里，在旧约的方舟不是很清楚的吗？在方舟之外有洪水，有死亡，有审判，但是他们住在方舟里面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安全。在基督里，感谢主，不再定罪。在基督里，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得救的把握。所以那个探子告诉他说，朱红的线是要挂起来的，你们是必须在房子里面，你们就可以得救。拿和跟他一家人知道以色列人现在渡河了，他们来了，他们在绕城了，城墙要倒塌了，要被攻取了，城要毁灭了。但是感谢主，他们怎么样啊？他们一看看挂在窗户上面的那个朱红线，这是记号，心里得安慰。然后一看人在不在，都在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这个和属他们的人都在家，他们安心。哎呀，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没有得救的把握吗？你看看耶稣基督的血，那个血是永远有功效。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呀，你就不怕没有得救。然而有没有像拿和一样说，我的爸爸在不在，我的妈妈在不在，我的弟兄在不在，我的姐妹在不在，我的亲友在不在，他们也在这房子里吗？他们也可以因着这朱红线而得救吗？那是我们该想到的。哎呀，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你不但要救我，你救我父亲母亲，你还救我兄弟，还救我姐妹，还救一些属他们的人，都要救啊。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说主啊，我得救了，不错。那我的爸爸在哪里，我的妈妈在哪里，我的兄弟在哪里，我的姐姐在哪里，我的亲友在哪里？对他们我是闭口不言呐、啊。对他们我就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了，我太自私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后来怎么样，情况怎么样。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翻开了22节，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哈，从22节开始读起。在旧约圣经的269面，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这就讲他们的结果，他们得救了没有啊？那个绳子可靠不可靠？那个探子，那个使者告诉他们的话可靠不可靠？完全可靠。当耶利哥城毁灭的时候，他跟他一家人都被救了出来，都被救了出来，安置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就一直居住在神的选民之中呢。哎呀，感谢主！你往下读，把旧约读完了，读新约，新约马太福音头一卷头一章，你读下去会读到谁的名字在其中？拿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拿和的名字出来了。他不但他得救，他的身体得救，他只是活了短短的几十年，不是那样，他永远得救啊！他的名字记在圣经里面，记在生命册上，那你读到他的名字拿和，而且被列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他的家谱里面，然后你再往下读，读读读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那一些有大有信心的人，因信心英雄榜，他们的名字有这个挪亚，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一字数下来，后来有一个人名叫什么？拿赫。他说妓女拿赫因着信呢，他就接待那些使者，他们就得救。再往下读希伯来书，读完了以后再读雅各书第二章，又读到一个人，又读到他的名字拿赫，因着信呢、啊、就有信心的行为，他就接待了那两个使者，后来就说信这个灵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看见这一位啊，感谢主，得救了，清清楚楚的得救了，被写在生命册上，那么好的一个美好的例证。你我在基督里面所结的一个果子，所带的一个人得救了，永远得救了，在神的家中极其有价值的那一位，因着你，因着我做使者，肯受差遣，蒙差遣出去，把他带了信主了，得救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一句话，耶稣说，我刚才提了，他说这个幕后的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了见证。他说末期就要来到，末期的意思就是说世界的幕后的一段时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头一次来他是做救主，第二次来他做什么主啊？做审判之主。他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在人还没有还在罪恶之中还有机会逃避审判的时候，你们要赶紧的把福音传开，传到天下，对万民都做见证，告诉他们有一个机会信主得救，这是神的心意啊。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兆头啊，末世的兆头来的是什么？是民跟民打，国跟国打，到处有饥荒，有灾异，有瘟疫，有地震的情况会显明出来。各位，提到地震啊，可能你我住在湾区这里的人比较敏感一些啊、哦，因为在不久前那个报纸就登了，说旧金山呢那个大地震的演习，准备再有一次大地震要来到， 那你说下一次地震的时候4000人要死亡，不知道有你的名字我的名字登出来死亡的名单里面有没有，我不晓得。不但如此，有人预测比这个更大的更可怕更多的，我一点没有心要吓唬你们呢。你们不是孩子，我就是把那个真理告诉你们，事实的情况就会演变会成这个样子，所以有更大的。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旁边这一条那个地震带吗？这个地震带就是在我们这山上这旁边，刚刚好就在我们这个那个 Claremont 那一条，一直通往那个 Claremont 那个 hotel 那个白色的那个大旅馆，就刚好这一带就是。说要发生11级的大地震的时候，这个地就裂开，然后海水就进来，然后无论我们这个湾区跟三藩市区整个就沉下去，就那么大的地震，不管你住在那边还是住在这边。哎呀，这是灾殃啊，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兆头，就是说我来的日子近了，就是这样。因为世界一天一天的败坏，这世界就如衣服一天一天的旧了，一天一天的脏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不要做一个醉生梦死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个睡觉的基督徒。最后我们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8节开始读，在新约圣经的343面，第8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好，我们安静祷告。这是今天早晨神向你向我说的话，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末世了，我们应该照他所吩咐的，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当我们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友，他们信主了没有？他们是否在基督里？愿感动我的灵，也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免得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不敢挺身昂首，我们是羞愧低头，无地自容。主啊，愿你赐福你自己的信息，接着你仆人所传讲的你的话语，你生命的道进到我们里面。主啊，这个时间过去，你的话语不过去，你的感动不过去，你的引导不过去，愿你继续工作，复兴我，也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的教会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这幕后的时候能征战，在这幕后的时候能够体贴你的心意，在幕后的时候能够有刚强的见证显明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